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薛连霞被网判五年，武汉市84岁印文彦老人被非法判刑，曝光原广东茂名市中级法院院长林建辉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法轮功学员薛连霞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看守所非法关押近7个月后，今年1月5号，薛连霞被送到济南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薛连霞修炼法轮功以前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吃药，家里总是有一股难闻的中药味。她29岁那年就没有月经了，到处求医问药却没有一点疗效。后来听人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开始学练法轮功。结果练了大约1个月的时间，她的病就好了。20多年来没有吃过一次药，没有打过一次针，身体很健康。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薛连霞因为坚持修炼屡遭迫害。2020年11月，薛连霞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薛连霞被国保大队多人绑架，非法抄家。后来，薛连霞的女儿被派出所勒索5000元保证金，薛连霞才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到家中。2021年6月21号，薛连霞被青岛黄岛区法院非法开庭后，法院没有通知家属审判结果，接着薛连霞就被隔离14天。7月8号又被送到青岛城阳隔离14天，之后又被转到即墨浦东看守所。家人没有收到判决书，薛连霞的女儿打电话问法官，被口头传达是判刑五年。家人提起上诉，9月27号青岛市中级法院不顾事实真相，非法维持原判，即判刑五年，并勒索罚金8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84岁的老人印文彦被公检法三方人员联合构陷，网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勒索罚金2000元。印文彦是武汉市医药设计院退休的高级工程师。2019年8月，印文彦在武昌区水果湖闹市区告诉人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赠送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来，印文彦老人被警察劫持到水果湖派出所，非法审讯到凌晨2点多钟，才将老人放回。之后被武昌分局监视居住。之后，印文彦老人多次遭到社区、派出所、武昌区人民法院等人员骚扰、恐吓。2021年1月，武昌区检察院将老人非法起诉到武昌区法院，检察员何秋珠出庭支持公诉。2021年12月底，武汉市武昌区法院2名警察来到印文彦老人家，送来4份材料，其中一份是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4岁的老人印文彦被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据明慧网报道，林建辉于2011年3月至2021年1月在担任茂名市中级法院院长的10年期间，死心塌地地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5年，现将林建辉的恶行曝光。现年61岁的林建辉滥用职权，无视国家法律、律师的无罪辩护意见，对公安制造冤假错案、公诉人刻意罗织所谓的证据视而不见，听命于政法委书记、茂名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的指令，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执法犯法，对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构陷、捏造罪证、罪名， 勒索金钱、枉法误判裁定，残酷地迫害茂名地区众多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学员及家庭造成巨大的灾难。据知情人士透露，茂名地区的一审法院听命于二审法院及茂名市中级法院的指示，也就是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茂名市政法委、茂名市610就与茂名市公检法等单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官员串通一气，密谋构陷诬判法轮功学员。茂名地区无论一审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冤判多少年，若法轮功学员上诉，茂名市中级法院根本就不会纠正一审法院错误。到今年1月10号为止，茂名市中级法院对上诉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最终都是维持原判。林建辉在任茂名市中级法院院长的十年期间，不通过任何正当的法律程序和事实，对吴祖强、麦伟莲等31名法轮功学员枉判，并维持原判。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2年间，据不完全统计，茂名市政法委、茂名市610直接或间接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32人，被关洗脑班153人，被非法劳教143人，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74人。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在茂名市中级法院都是经过审委会决定的。作为历届的法院院长，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给反复写严正声明的大陆同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5日。因为项目的原因，我经常要上明慧网去查同修没有写全的名字和以前的案例报道。在查找这些被骚扰迫害的同修的名字时，我意外地发现很多在所谓清零中被反复骚扰的同修都反反复复地发表过若干次严正声明，很多都发表过五次以上，有的甚至已经发表过十几次严正声明了。看到这个情况，觉得很痛心，想和这些反复写严正声明的同修就这个问题交流一下，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首先，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严正声明这个栏目的开始。明慧编辑部在2001年1月1日发表了《加倍弥补，跟上正法进程》这篇文章。从那天开始，在压力下走过弯路的同修们有了弥补过失的机会。明慧编辑部在每个声明的前面都有一个编者注，严正声明是在压力下曾给邪恶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宣布重返修炼的声明。为保持严肃性，声明必须用真名实姓发表，如发现使用化名的严正声明将予以删除。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必须写清：一、自己写给邪恶的保证书作废；二、郑重宣布重新修炼，弥补损失。这些反复写严正声明的同修，他们的严正声明都写得非常简单，而且每次内容都基本不变，大多数都是一句简短的 自己学法不深，做了不该做的事，特此声名作废就完了。也许有些是因为同修的文化水平局限，但也许字里行间体现更多的是心性问题。在严酷的环境下，如果做了一个大法修炼者绝对不应该做的事，发表严正声明是返回正法修炼的第一步，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历史上一个修炼人如果背叛恩师的话，一切就全毁了。但现在慈悲无比的师尊给了弟子们弥补过错的机会，不能不万分珍惜，更不能每次一有骚扰迫害就签字，然后觉得发表个声明就没事了。我虽身在海外，但对大陆的严酷环境自己也感同身受，深深地知道同修在那个环境中的艰难和不易。然而在明慧网发表的大陆同修的体会中，我也看到有非常多的如何正念正行解体清零迫害的交流。很多文章都谈到了同修的家人亲眼见到了同修们心性和身体的变化，很支持同修，并协助同修们解体中共的清零骚扰。更有很多同修把中共的清零迫害当作一次在自己负责的空间范围内清零邪恶的机会。比如说在2021年12月31日发表的《在清零行动中保持正念和讲真相》这篇文章中说，他们于是对我进行恐吓，如果我不配合他们，我将失去人身自由，我爱人的工作，甚至未来孩子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我始终保持正念，心中默默保持一念，就是希望通过我的言行来向他们证实法轮功修炼者具有与常人不同的真实品德，在任何压力下都不会放弃真善人。但同时我也心中默默求师父帮我。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事情出现转机。总体上我觉得此次事情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原因有两点。一，我在整个过程中去掉争斗心，没有使局面僵化和对立。二，我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证实法和讲真相的机会。在2021年明慧法会文章《三年来的回归路》中，同修说，事情就这样平稳地过去了，我的心情也很平静，就像一个学生正式考试没及格，努力一下补考通过了，磨难突如其来，如临万丈深渊，放下人心腾空越过，看到脚下是一朵莲。发表严正声明就等于自己在明明白白的状态下又与师尊补签了悔过自新、立功赎罪的誓约，这发表严正声明的机缘应该万分珍惜。一次又一次的写严正声明，写完后又一次再一次的向邪恶妥协，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每一个走错路的大法弟子应该以无比严肃的心态对待严正声明。一旦发表了严正声明以后，就要兼修到底，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要一遇事，在邪恶的迫害下，又承受不住，反复地向邪恶妥协，然后写个简单的声明就算了。我们不能不珍惜师父给予的机会，不能不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那么大家想一想，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如果还做不好，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师父在经文建议中说，那些旧的势力认为，一个大法学员由于执着，在这期间一旦写了书面保证不修大法，就算他自己定下了自己的未来，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是在强迫中造成的，从新开始走入正法中来，那么就会加大磨难过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一个大法弟子一旦干了不应该干的事之后，如果不能真正认识其严重性，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一切与那千万年的等待都将在史前的誓约中兑现。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盼望同修能把发表严正声明的事重视起来。发表严正声明不是走形式，而是向师父呈上自己那颗真诚悔过向善的心。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和同修们一起稳健地走好每一步，更加精进。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听到迫害消息后泛起的思想说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号。这几天听到本地同修有被绑架的消息，其中就有我曾经接触过的同修，心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一，听到迫害消息后出现的一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表现很突出的一次是，一位同修到我家告诉我说，某某同修也被绑架了。因为我们曾经有过接触，还在一起学过法。当同修坐到我身边，对我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很邪恶又极端恐怖的怕的物质袭来。我首先想到的是，是同修给我带来的吗？转念又一想，不对，这是我感受到的，应该是我空间场中的物质。一定是我有这种物质，在外部这种情况的诱因下，使它暴露了出来。通过这个感受，我想到一个问题。其实很多同修都有我类似的情况，都把自己恐慌的原因推给是这次绑架事件造成的。有许多同修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思想状态，有的想，我可离谁谁远点，他可能不安全；有的想，我先停几天讲真相吧，等过了这个风头再说；还有的想，我还是别要真相资料了，省得给自己带来麻烦和危险。还有同修因和被绑架同修平时联系密切，一听说该同修被绑架了，吓坏了，应该供给同修的资料都不要了，出去讲真相也借口家里有事不去了。有的同修之间因为怕心，甚至出现了激烈的争执等等。总之，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触动了一些同修许多的人心。这些想法从哪里来？是符合宇宙特性的真我发出来的，还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我认识到，以上表现出来的种种想法，可能都不是我们自己的真我，都是旧宇宙的观念或旧势力压入我们思想中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想想自己，真正的向内找一找自己？在整理这篇稿子期间，我有一次发正念，清理自己时就感受到了，这确实是我空间场的物质。当我把这些清理了，我就感到身体一下轻松多了，好像一些败坏的物质去掉了。二，如果你真的遭遇这些磨难，你怎么看磨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你认为是同修带来的，从而怨恨同修，还是你自身的业力造成的，应及时归正自己？所有的磨难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业力，只不过是旧势力利用了这个业力，同时抓住了大法弟子修炼当中的漏，才会把你的业力聚集到一块，扔到某些方面，或者绑架迫害，或者经济迫害，或者身体迫害。如果真的是同修的原因使你被绑架了，那也是你与他有着某种因缘关系，是你们之间的业力轮报。宇宙的法理可是绝对公平的，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发生呢？师父在《经济要旨道法》中讲，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这点如果认清了，我们还会埋怨同修吗？还会认为是同修给带来的磨难吗？三，咱们为什么会遭受磨难？其实我上面说的还都是在遇到磨难时，我们不能用人心对待迫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遭到迫害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正法时期修炼，那么旧势力插了进来， 可旧势力是宇宙幻灭时期产生的生命，他们的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的观念和方式都是败坏的、变异的，也是极端邪恶的。迫害是旧宇宙败坏的神形成的强大观念，就是只有经过迫害才能考验修炼人，才能让修炼人在走过迫害的过程中树立威德。所以过去几大宗教在人类传法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迫害。那么这种形势下，大法弟子不得不承受着巨大的无形的思想压力，同时实质的迫害也一直在发生着。可是这次师父是在传整个宇宙的根本大法，大法弟子的最大责任是救度众生。那么旧势力压下来的迫害物质因素就是师父让我们否定的东西。这里有几点我想和同修交流一下。第一，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叫做得更好？425当时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我不细说，可是我想如果不是10000人，而是10万、100万，结果会是如何？师父从来没给我们安排以这种磨难形式修炼，如果我们都能认识到否定这种安排，更多人都走出来，那么也许这场持续了22年的还在继续的迫害99年就被停止了。第二，如果我们碰到了磨难，那又如何做才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呢？给迫害者讲真相，对那些不可救药的也要把它曝光，而不是一味的承受。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做，同时师父在2004年写的经文《正念制止行恶》中已经明确告诉了我们怎么做，同时也给我们打开了这部分功能。可是能悟到且能做到的大法弟子却不多。我当时看到这篇经文时觉得师父在给我讲神话故事，我不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可见我离师父的正法进程差得多远。有些同修可能也做了但却不管用，为什么？我的理解是我们还不够纯净。我看到有的同修情重，有的怕心重，有的像我一样不信，有的怀疑自己的能力等等。当我们有这么多的观念时，它都是抑制我们能力发挥的东西。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一个神仙挪动一个山不算什么，搬搬山都很容易。可是呢，那个神仙他是没有人心的，他完全是神的观念，神的那种状态，那带着人心能做到吗？绝对做不到。有的修炼人能做到，有的做不到，那就是正念足和不足的问题了，正念真的纯净到那种程度了才行。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有人说我觉得自己很纯净，其实不是，带着很多杂念，带着很多后天养成的东西，甚至于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一念，可能这基点起因附带的东西都是不纯的。看了师父的这段法，我知道我真的差得太远。第三，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这句话又如何理解，怎样做才算做到了？这一点很关键，它主要体现在我们的思想和习惯中的。比如说我想，如果我被抓了，我就如何如何去做，抵制邪恶。其实这就是100%的承认了邪恶的迫害了。或者在发资料时想，有没有监控呀，能不能被抓呀，这不也是在承认这种迫害中在救人吗？或者经常说谁谁哪儿不符合法就会被迫害，不符合就一定要被迫害吗？这不只是自己在承认迫害，还把同修也推到被迫害的边缘。或者哪儿出现绑架了，学法点立刻解散，为了同修安全不联系了等等。其实这些所想所做都没跑出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这个怪圈，都没有真正明白师父讲的法。 虽然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在这次绑架中，我还时不时地反出一些这方面的思维，因为它太多，太强了。所以分清哪些思想是承认旧势力的思想，哪些思想是否定旧势力的思想，就变得尤为重要。第四，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明示，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这一点我在发正念时明白了一些，仅从发正念这个角度谈，比如本地区谁谁被绑架了，通知大家给他发正念，我的心态不再像以前一样，就是针对这件事去做，现在其中。我完全站在正法的角度，就是除恶。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站在什么基点上除恶，是站在被迫害了，为了解决被迫害本身这件事上做，还是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第五，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都有哪些？我们又如何做才是不承认？到了现在，全国各地还存在抓捕现象，当然也有同修有漏的地方被钻空子。不管怎样，这也都是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们就找找自己，只有找到自己的漏，才能真正的否定它，也才能真正的否定旧势力。如果以上几点我们都想明白了，也知道怎么做了。每个大法弟子都会遇到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磨难形式，这20多年来遇到的情况可能都包括在这段法里了。如果我们都切身的想一想自己的情况，深挖一下自己的思想，真的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那我们的境遇一定会变。师父没渡我们之前，我们也是旧宇宙的生命，当然也有旧势力的这些思维和观念，再加上旧势力对我们这种系统的久远的安排，这些东西实在太多太强，突破它真的很难。可是师父给我们讲了法，我们就要多学法，学好法，学明白法，加上师父的点化安排，我们一定要突破出来，还得助师救人。我在写的过程中，同修给我读了一段法，使我感触很深，就用师父的这段法鼓励一下同修，也鼓励一下自己吧。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修炼人正实法，宇宙的历史中也没有过正法这样的事情，连神都没有听说过正法这一说，如何在世间正实法就更没有参照的榜样啊，完全靠着大法弟子自己在正法这条路上走出来，趟出这么一条正实法的路来，给未来，给未来的众生，给未来的常人社会，给未来的各界众生留下了未来的不同层次的修炼正实法和生命所存在的方式与状态，所以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如果在这次正法中走不好，那么也会给未来带来损失，你们走得越好，对将来，对未来就会奠定更加坚实圆融不破的生命之路。这不是一般的事，看上去地球很小，全宇宙的生命，庞大的天体都下来了，这里成了众生的焦点，这里成了宇宙的焦点，所以从正法一开始，这里所做的事情都不是小事。就用师父的这段法鼓励一下同修，也鼓励一下自己吧。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青年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和同修配合中修去各种执着心，作者美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1日。以下是我在近期的修炼中获得的一些心得，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和同修配合中修去人心。我参与了一个媒体项目，需要多名同修一起配合。 在这期间，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心性考验。刚开始由于矛盾很大，我出现了一种心理，就是看多个同修哪里都不顺眼，真是一分钟都不想在项目中待下去。在这之前，我感觉自己是个很随和的人，很少和别人争执。在外面，熟人都会说自己很随和，但是在这个项目却遇到这样的心性冲突，真是想都想不到。有几次我心里像炸了锅一样，想着要离开，但是师父都用各种形式电话告诉我，这是前所未有的提高机会。有时候我看看自己做出的成果，感觉基本没有人问津，能起到什么救人的作用吗？哪有人会关心？但是师父又电话我，这个项目实际上有多少人都在抢着要做。我在每天的学法中不断地得到师父的鼓励，告诉我机会难得。但是回到工作场所中，各种不满、各种麻烦事情又一起来了。在矛盾中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火烤的开水壶，内在翻腾到极点。这种事情积累多了，又有别的不同的同修出现对我发难的场面。麻烦积累多了，事情越来越难办。某一天，我想起师父的一段话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复杂的环境我想反倒是好事，越复杂才能出高人呐，要从这里脱颖而出，那才修得最扎实。如果环境不好，是不是正是最好的修炼场所？如果这个项目的环境是自己能遇到的最不好的，那我为什么要走呢？我要在最复杂的项目环境中修出来，要看看这个项目到底还能考验我到什么程度。如果要取别的项目，也是要从这里修出来之后再说。因此，以后每次遇到新问题，我都想，看来在这里还没修到底。这样，翻腾的心就平静下来了。渐渐的，同修们的矛盾就真的没那么多了，我的环境又回到了比较正常、宽松的局面。但是还有要过的关，有的时候心里又对那个同修有意见了，这样过一段时间，对方又会找出一些麻烦来，显然是我没修好造成的。看来这个过程的确是修炼呢。有一次我看着别的同修参与制作的作品，再看看自己的，就觉得感觉差距太大了。但是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发现似乎也有一些生命，看到我们做出的东西很高兴，愿意看到这样的讲真相的项目。这些快乐的情绪似乎不光来自表面空间，还来自另外的空间，感染着我的心灵。这时我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感受。原来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好不好，每一个同修的成果都有要存在的原因。当然，做得更好，效果肯定会更好。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要放下人的偏见。我看不上人家的作品，人家看不上我的，争吵个不停。但是，无论出了什么成果，对于等待救度的众生来说，都是有效的，也都是值得的。师父让我们抓紧时间救人，让我来到这个项目一定是最好的安排。我不能因为我的个人情绪影响了师父的安排。我进一步向内招，发现自己以前几乎所有人，包括同修都会说我随和。但是实际上，我发现自己跟家人还是明显会发火的，一些事情不合自己的意愿就会很自私。原来是因为求名的心长期不去，已经习惯了在外面维护自己的完美形象，而真正的没有修好的地方还在。会在放松的情况下在家人面前表现，会在这个项目中被全面的冲击时表现出来。自己的名受损了就发作了，争斗心出来了，怨恨心也出来了，还有疑心、看不起人的妒忌心都很重。所以几乎和同修撕破脸，修得多差呀，同修是来帮我提高的。我在小时候得发，但是在以前很多年的时间里 根本没有好好修炼自己，只是对外人有表面上的友善。虽然别人看到我的表面，但是看不到内心。我有许多问题藏着没有暴露。通过不断的学法向内找，我感到同修是来用这种形式帮助我提高的，应该感谢珍惜这个环境。这样一些问题在实际情况中都渐渐地变得淡薄了，不再会让我像一个膨胀的热水壶一样。我通过这个项目的磨练，最终变得比以前扎实了。感谢师父，感谢帮助我提高的同修。我要继续提升自己，做好救人的项目，完成好自己的使命。第二部分，和同修交往中修去妒忌心。随着我不断学法向内找，我认为自己和同修的关系改善了，但是有的时候发现实际情况还不是那样。虽然情况不像以前那样紧张了，但是我自己有的时候还是不在法上。有一次，有一个和我出现摩擦的同修，在一次网络交流中和人愤愤不平地说另外一个同修对他如何不好，说了很久，我也在场，听了两句就不想听了，想离开去学法。心里想着，这个同修之前对我如何如何，今天也吃到苦头，看来这是让他提高的，多好的事情，这回也该他提高提高了，不能总是我。想着想着，突然我看到师父的照片，师父的表情是那么严肃。哎呀，原来我是有执着心了，对他怨恨的心还没有去，看不起人的妒忌心是那么严重，甚至因为同修遇到麻烦而感到高兴，幸灾乐祸起来。我还用对他的好心来掩盖执着心，这是多么的狡猾和虚伪。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忍，我在这个问题上真善忍都没有做到。想到这儿，我坐立不安，又回去听完了剩下的交流。在过关中，很多次我在学法中都注意到师父的这句话。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我感觉同修对我不好，可能是我生前也这样对待过别人，到了今生有幸得到大法，我还不好好修，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实际上，同修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我看他很强势，认为他做事的方法冲击到我了，于是心里跟他对着干。实际上，我自己就是有强势，没有礼让他，也不替他着想的问题。这样一看，反映出的执着心比他还多。有时候，我感觉同修比自己修得扎实，自己又不服气，妒忌心起来了。搞起了常人的非暴力不合作那套，最终损失的还是救人的项目。我应当做的就是放低自己，放弃对同修的看法，配合做好我应该做的事情，不给项目添乱，一起合作发挥更好的效果。第三部分，修去求安逸心。这几年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感觉自己睡觉不够，就会第二天无法正常的工作。而且如果睡的时间少，工作中就感到很辛苦。在梅西，每日四次的全球同步发正念，其中一次是在冬令时的凌晨两点或夏令时的凌晨三点，我一般都起不来。而且起不来发正念的话，早上就会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我想可能是因为空间场清理不好导致的，一直以来很苦恼。不过关于执着于睡眠时长的问题，我发现在近期已经有了新的改善，这是在以前意想不到的。 现在我进入了这样一个状态。从某一天起，我有一次贪睡午觉，趁着项目工作不忙，下午睡了3个小时。起来之后天已经黑了，手忙脚乱，因为学法练功还都没有做。一般情况下，我近期会每天练1个小时的第二套功法，每天坚持5套功法。当天起来之后，因为还没有学法，就先抓紧学法。到了半夜12点过后，还没有练第二套功法，就想，今天先休息一下，练半个小时的第二套功法吧，可别睡晚了，明天又累。就这样练完了半小时，似乎就5套功法到位了，然后学法也做了，完成任务了，继续躺到床上。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而且心里挺不好受，似乎浑身细胞都不太安宁。我就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间脑子中有一个这样的念头，还应该把第二套功法练完。最后发现真的继续躺下去也是浪费时间，我不得已又去练了一遍1小时的第二套功法，最后到深夜把正念发完了。这样的事情也多次出现，如果功没练完，躺下连觉都睡不着。我想也许是我到了这个状态，因为以前真的基本不练功，现在时间真的越来越近，需要我赶紧补足这个部分了。而且还发现，如果白天睡多1小时，晚上定会导致我少睡1个小时，似乎我一天能睡多少时间也都固定到一个均衡的数字上了。但是虽然睡眠时间比以往减少了，白天却不累了。我知道这一定是师父帮我调整身体后出现的状态，只要在法上修，不需要抓着以前的旧的观念不放，师父都会帮助修炼人调整到最好的状态。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一些体会，感谢明慧网提供一个纯净的平台，帮助同修们抓紧实修，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加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墨西哥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经历磨难向内着，认清根本执着，融入法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修炼已经12年了，非常感激能有这个机会交流我的修炼心得。很多次我都能想到师父的法，而且也知道就是在点悟我，但我还是感到在我与法之间隔着什么，有一定的距离。过去当有同修过世，我的一部分思想就会冒出一些困惑的想法，是什么使他们失去了肉身，不能继续修炼？我也不确定我是否能找到自己的漏，如果找不到，我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遇到很大的考验，很大的难？随后我向内找，清楚看到，如果严格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会产生多大的差距？一方面是顺着我的常人的想法，另一方面是走师父为我们每个人安排的路。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向内找能够明辨，用自己的想法从文字的表面去理解法，还是从内心深处领悟法理，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但是我还是不清楚是哪个执着阻挡我同化大法。我继续努力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并试着融于法中，但是我始终没能找到我的根本执着， 因此师父慈悲地让我在修炼上遇到了这个考验。第一部分，磨难和考验。6月15号我在街上摔倒，我立即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师父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旁边的路人建议送我去医院，但我想到除了我师父李洪志先生的安排，其他的安排我一概不承认，我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当时虽然无法移动我的手臂，但我可以走到办公地点，并打算开始工作。我想只要到了工作的地方，我就能让手臂恢复正常，因为我还是认为我的肩膀脱臼了。这个人的想法占了上风，这个想法是我的漏。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修炼的人呐，那个心会被这样考验的，在这个时候那可真是在考验你，你到底是用修炼人去看待，还是用常人心去想？你用人心去想，那你就上医院吧，你就看病去吧。到达办公室后，我开始试着归正我脱臼的肩膀。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不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而修炼上的漏却在不断的变大。我被送入医院，当时我想，以前其他同修也去了医院，结果检查发现安好无恙，所以只要我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我去了医院，医生也会说我没事，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就这样，我的漏越来越大了，因为我不仅考虑要做个检查，同时还追求奇迹的发生。被常人观念左右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同化大法的。我认识到将其他同修的经历作为榜样是有求了。我没能从内心深处理解法的结果，就是我的左臂和右膝盖断裂了，我被打上了石膏。我不断地背诵论语，并给医院内所有人讲真相，但是我的漏已经在那儿了。看了 X 光片后，我相信了他们的检查，还像常人一样接受了医药治疗。不过让人惊讶的是，我一直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相当确信。第二部分，经历磨难，感受师父的慈悲。现在我知道，我必须经历了这些后，才能发现我的根本执着。回家后，我状态不一样了，如身处另一个身体里，几乎无法自主的活动。虽然我很想，却几乎做不了什么，但我感到很安宁和平静。正是在这种状态中，让我能认识并去掉以下的三个主要的执着。一、控制欲。在行动不便后，世俗间想控制什么的想法变得很弱，我可以认清这一点，并让一切顺其自然。二、对名的执着。因为我无法为其他人服务了，所以我不再追求因为自己对他们有用而被认可、被爱戴。三、显示心。我不再想要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我保持沉默，让别人可以表达自己。去掉这些执着心后，我的内心变得安静、纯净、单纯，我更愿意随其自然。师父在教我，向我展示如何去做。幸运的是，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我能从别人的表现悟到很多，亲友们宽容无私地待我，他们友善地帮助我，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方法，所有的这些都让我发现他们有很多闪光处。当今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是从很高层次下来轮回转生的，就为了现在能得法。我也感受到我很需要同修前来，需要大家一起学法，一起练功发正念带来的力量。当我们形成整体时， 法的力量不断加强，执着在减弱并被除去。我们应该认识到，发生在一个大法弟子身上的磨难，其实是冲着整体而来的。所以对难中的同修，让我们心怀更多的慈悲。第三部分，深刻向内着，认识根本执着。我能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但同时我也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是大法弟子，信师信法，为什么会出现常人的状态？我必须深挖自己的内心，找出阻碍我提高心性，按照大法去做的根本执着。我继续每天学法修炼自己，我没有停止练功。一开始我只是躺着，通过一只胳膊来练功，渐渐的我的根本执着显露出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这段法我已经学了无数次了，太多太多次了。这时我终于意识到了我的执着，我悟到，我人的观念就是认为我所能获取的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师父的法力，因此阻碍了师父的法力在我身上起作用，转化我的本体。在如此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下，我如何能提高心性？从此我非常冷静地去找出这个观念是如何阻止我提高心性的。我知道师父是创世主，是师父和大法让我能返本归真，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修炼前我从小曾练过其他的功，现在我意识到这些经历形成了观念，现在我可以清醒地看到是那些观念在干扰阻止我融入大法。我还认识到对法的理解，哪怕只有一部分，仅仅是思想上明白了而不付之于行动，我的私心就会利用这些想法来证实自己。我心中感到羞愧，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无比的快乐，因为是师父和他无量的慈悲让我继续在大法中修炼。认识到根本执着后，我知道那就意味着每时每刻只要一看到他，就是去掉他的好机会。我也认识到在这特殊时期，修炼的路越来越窄，我们不能让其他看似普通的执着干扰我们，从而在修炼路上有所偏离。我也体验到我能以多大程度意识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就能加持弟子，让我的功达到多大程度，让自己升华。若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指出。谢谢师父，谢谢您无量的慈悲。谢谢同修的交流和倾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 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